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的信息是接续着上一堂，我们继续要来思想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能够奋起为主来迎接那个大复兴，也与神同工一起带来了以色列史上伟大的一次复兴。正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他与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位以色列史上可以说最伟大的这位先知，这位神手中的利器，同一个人也曾经走入他灵性极深的低谷，也可以说曾经在他人生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遭遇到空前的属灵的危机，逃跑躲藏后退灰心。你会发现正在那个大复兴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件的事情，圣经一字不漏把它记载在那里。我们刚刚思想过列王记上十八章加密山上那一场属灵的战役，不但击溃击败仇敌的军队，850个假先知完全被除尽，3年零6个月没有下一滴的雨。但是在那一刻，不但是这个倾盆大雨，而且看见属灵的恩雨配降在土地上，配降在以色列百姓的心里。每一位他们都屈膝在那里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可以说是整个复兴的一个见证人，是整个复兴的一个同工，是整个复兴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但是就是这位以利亚，当他看完环境的时候，当他注目不再定睛他的上帝去看那个君王的时候，他就起身逃跑，一直从北边的加密山居然可以一直逃到南边的别示巴，逃到别示巴还不够，继续逃，直到躲进一个山洞，灰心丧志，后退沮丧。好像刚刚的复兴，刚刚的宣教，刚刚神的使命，刚刚圣灵以能力束他的腰，直达仇敌的城门，直达耶斯列的城门，忽然间全部都忘记了。这样的经历常常是你我在属灵上真实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也再再的提醒我们，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主的恩典，没有一天能够把眼目转离开引导我们生命的上帝，没有一天能够忘记属天的意象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用，没有一天能够靠我们自己奔走人生的道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思想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的题目是披荆斩棘我们才能靠主前行，披荆斩棘我们才能靠主来前行。我们就要来思想到为什么这个以利亚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失败里面。这位弟兄不是刚刚经历了神的能力，他不是刚刚靠神的恩典打了美好的胜仗，图片所显示的正是在半年多以前有机会亲自到了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部，在那个加密山上看见，从山上看见那条基顺河， 850个假先知就被杀在那个基顺河边。今天的加密山上有一座的塑像，纪念当年这位大能的勇士，这位与神同工的战士，或者说这位神国的这位的大将，神来使用他的。但是就是这位弟兄，我们看见他怎么会忽然间就落在这样深的一个陷阱里头。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亚哈把这一切的事，把以利亚怎么样杀了这些850个先知的事，告诉他的太太那个皇后耶洗别。然后呢，这个耶洗别就派人去对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你，好像你杀掉那些人一样，但愿我的神明就重重降罚于我。这个以利亚听见这话，以利亚见这光景，他就起来逃跑。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忽然间走不下去呢？我们忽然间为什么常常软弱灰心呢？原来我们常常没有认清仇敌的诡计。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他跟我们的较量是胆量的较量。那个耶洗别说，我如果不杀你，愿我的神明来降罚于我。他是拜亚瑟拉女神的，他说，我如果不杀你，我的亚瑟拉神他要降罚我。他跟我们比什么？比胆量。我常常在想，这个时代你看见那些走错道的、拜假神的，在各样的这个异教里面的，在各种偶像崇拜里面的，你真能看出他们对他们拜的假神常常是很惧怕。他们虽然拜的是假的，但是他们玩的是真的。我们提到过，回教徒今天在世界各地，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天五次，很虔诚，在那里可以说五体投地，在那里祷告。他们高高的楼树在那里叫大家说，祷告啊，祷告。他们心里面拜的是假神，但是心里面对这个神是惧怕的。我们呢，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的上帝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他有无限的慈爱来对我们。我们怎么样发脾气他都可以，我们想要什么他就必须要给我们，如果不给我们呢，我们就在那里闹情绪，我们在那里发脾气，我们在那里埋怨，我们甚至口吐恶言，好像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位不会发怒的神。但是保罗明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神是可畏的，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今天世界上一切的这些所谓成功的神学包装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不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把你我这些没有什么罪的人带去将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我们想到天堂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将来就是永远快乐唱歌。有个弟兄真的跟我讲，哎呀，他说，将来我现在教会唱20分钟我已经受不了了，将来听说天上要唱到永永远远，这多 boring 啊，哎呀，这我不能忍受。他说我五音也不全，听说将来天上就唱歌。我说圣经哪里记载天上老唱歌？神的心意将来万有要交给我们来管理，这是本来亚当夏娃的责任。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要他们看守管理，他们的责任失败的，将来我们要重拾这个神圣的职分。将来天上的职分很多，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的责任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地上要我们从小事上在中心，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地上要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人生里面，也照样在工作里面，在侍奉里面，在敬拜里面，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来天国里面这一切的缩影，这一切的预备，胆量的较量。 在这个较量里面，一个假神他有什么力量？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喜欢雕一个偶像，如果用一到十来描述一个偶像，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不动，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假神，但是你看人拜他的时候，啊，心存恐惧，我不能得罪他，他要降发于我。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认识的是一位会发怒的上帝。神的仆人保罗这样清楚告诉我们，将来个人在基督台前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是从你我这些神的儿女起手。人人都有一时，但是时候且有审判。不错，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永生，但是得永生不等于我们就没有审判。我们在地上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圣经明白无误记载的话。胆量的较量，为什么在那一刻以利亚忘记了他是神的工人？为什么在那一刻他的勇气消失了呢？忘记看神，忘记想神，不但有胆量的较量，我们在那里也看见更是一个谋略的较量。仇敌今天用各样的诡计要来让我们的心消化，让我们觉得不必再传福音，让我们觉得不必出去，让我们觉得单顾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如果仔细看，你就知道这个亚哈，这个耶洗别真的敢杀以利亚吗？其实他们不敢杀他。哪里有一个人要杀他的时候先通风报信？这个耶洗别先派一个人去对他说，明天有24小时，他告诉他就在大概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你，那么让我的神明降发于我。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如果要杀他的，当然是就派一个人就把他杀了就完了，怎么可能先通风报信？所以很显然，耶洗别当然心里面对以利亚恨之入骨，但是在那一刻他却不敢杀，因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利亚在那一刻，他在以色列百姓心中好像一个民族的英雄一样。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以利亚怎么带他们筑坛，怎么样带他们向神祷告，看见倾盆大雨降在土地上面。那一刻，如果这个耶洗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敢把以利亚杀掉，他自己都知道他的政权不保，他的国位难保，他不敢杀，所以他才想出一个计谋，就是派一个人去通风报信。好像今天如果一个警察局要去抓一个人，先去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我们来抓你，那不就等于通风报信，不就照他说逃跑吗？竟然这个以利亚在那一刻忘记了，一听这个话心里就开始害怕，起身逃跑，而忘记了这是仇敌的一个陷阱，忘记了这不过是一个谋略的较量。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同样的征战，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被仇敌所欺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正像当年彼得所宣告的，听从神呢还是听从人呢？我们如果一旦忘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心就消化，就开始逃跑。这个世界遍布各样的陷阱，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城市赫赫有名，叫 Las Vegas。 在洛杉矶今天有多少的华人每天就迫不及待在那里排队等着要上那个 bus， 那个 bus 被称为发财车，大大的广告宣传，你们来吧，你们去吧。以前上车还要交钱，现在你不但不需要交钱，他倒过来给你钱。很多赌场 为了招来顾客，你上车就给你10块，有的甚至给你20块。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华人，他们跟我说，哎呀，你看老美多傻，哎，我们上去不赌就是了，哎，我们现在反正也没工作，我们现在反正也已经退休，没有什么事干，那每天去看一看也很好，他们包吃包喝还白赚这些钱。真的吗？我看见10个里面5个6个到7个8个最后不但把拿的钱送回去，甚至把许多退休的钱、打工辛苦赚了的钱、养生的钱都送进去了。最近这段日子忽然间很多赌场改变策略了，就停了，没有车了。啊，有些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我们差不多现在变成送钱小步兵，没车我们真的有点想说走路可能都要走到拉斯维加斯去。不行啊，那个心已经过去了，每天就觉得这车怎么不来啊，傻傻的痴痴的，我们就还会在那里等啊。陷阱周围常常是布置的，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无法自拔。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何等的狡猾，胆量的较量，谋略的较量。不但是这样的一个较量，我们在那里思想，我们谈到过勇气是神的儿女一个很重大的品格。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我们提到他这样向神祷告，求神给他100个人爱神超过一切，惧怕犯罪超过一切，可以为神翻转世界。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被提升天，在那一刻只有几十个门徒，或者只有几百个门徒，但是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0年间整个的罗马帝国被翻转过来？一群人看来无知的小民，一群人看来没有任何起眼的地方，凭什么？凭着对神的热爱，凭着超然的勇气，凭着在狮子坑里面，凭着在斗兽场里面被锯巨石，被追被杀被鞭打，但是宁死不屈，那种神的勇气在他们心里面，那种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面，回应加略山上基督的爱，回应加利利山上基督的大使命，活出使命，活出诫命，活出彼此相爱，活出努力传道。仅仅300年啊，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改写，从康斯坦丁君王到底下每一个人看见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主，被翻转了，被翻转，凭着勇气，也凭着对神的爱。我们想到这个以利亚，他一旦没有识破仇敌的诡计，就开始逃跑。我们为什么会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看清自己的盲点，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盲点，我们常常没有看清。我想到这个以利亚，我们如果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也是一样，只看环境忘记神，这是第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进入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看环境，你发现我们就愁云密布。我们如果只看环境，我们有时候不要等这个环境发生，我们单单想一想这个环境，我们也常常就心灰意冷。在欧洲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法国一个小村庄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呢，当时他在一个邮局工作，做邮差，而且他是一表人才，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爱他的女朋友在谈恋爱。但是当二战起来的时候，他看到村里面很多的青年人都被征兵要到前线去打仗， 他就担忧了，哎呀，他说这有一天会轮到我。他看到村里面很多年轻人一个个去了，到后来他最要好的一个伙伴也去了，他更加担心了。担心不要紧啊，因为这样的担心到一个地步，他控制不住，他邮差每次去送信给人家就讲，哎呀，你看前线吃紧啊，哎呀，我这很快要去前线了，说不定我是最后一次给你送信啊，都是把这样的消息带来带去。到后来在战争的时候，那个是很讲究士气，那村庄里面大家就被他这样弄得都愁云满布。后来邮局说，不行啊，你作为一个邮差，你怎么都散布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邮局把他除名，工作就没有，不但没有工作，后来他谈恋爱的时候也是长吁短叹，跟他女朋友天天就讲，哎呀，我大概最后一次见你了，很快我要去前线了，咱们今天就永别了吧。这最后这女孩子也受不了，女孩子说，我本来想把终身托付给你，现在成天看你唉声叹息长吁短叹，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在那里想，干脆就咱们就分手吧。到了最后不但工作失去，朋友谈不成，到后来身体也出问题了，不用上前线已经能躺下来了，不行啊，成天想啊，晚上睡不着，后来这个神经衰弱，没有办法睡觉，一个年轻人到了最后真是很危险的，躺在床上，他妈妈就着急，看他实在不行了，后来怎么劝他也没有用，后来妈妈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好朋友，这个朋友已经在前线打仗了，请他的朋友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写一封信鼓励鼓励他，现在他快不行了，人都没去前线，已经都这样躺在床上。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收到一封他的朋友从前线寄来的信，那个信里面很简单，几句话，我听说你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我帮你分析一下，其实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去前线，要么在后面没有被征召，如果没有被征召你不必担心，起来，如果你去前线也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受伤，要么没受伤，如果没受伤你最后安然抚育回家不必担忧，如果受伤也只有两个可能，要么重伤，要么轻伤，轻伤很快一下就好了不必忧虑，要么重伤也有两种可能，要么死，要么没死，没死最后好了你也不必忧虑，那如果死了你也不能忧虑，就这么简单。哦，这年轻人没想到读了几句话，哎，想想真是这么回事，我干嘛傻傻的我在那里忧愁什么，都没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光看那个环境，光想那个环境都已经能躺下来了。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一不定睛十字架，一不定睛看神，我们越想这个环境我们就越怕。我想这个以利亚当年一定是这样，他越想，哎呀，这个耶洗别心狠手辣出名的，这个耶洗别，这个亚哈，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有国家的机器，我怎么能跟他们对抗，我赶快逃吧。所以你看见他逃，不单是逃一点点，他越逃越远，越逃越远。这个别示巴是在以色列最南边，逃到那里还没有逃够啊，吃了喝了起来继续逃，又逃了四十昼夜，最后躲进一个山洞，心想这下好了，大概安全了，只看环境没有看神。不但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盲点是什么，我自当头危害很深。我们如果读这个十节十四节，你发现一模一样的经文，这个以利亚怎么跟神说呢，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的命。什么时候这个我字被放大，什么时候我们正走在失败的路上，看己看我太大了。他忘记在加密山上是靠他吗？不是，圣经明告诉我们，神起义，神定旨，神做工，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不是以利亚。如果离开神你能做什么？你我都是一样，圣经上说动作呼吸存留都来自神，如果没有这口气，没有这个生命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到以前这个年少的时候受的教育，哇，那时候真的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教育底下，
有一条诗歌让我印象深刻，那个诗歌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个诗歌说，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君王，何令三山五岳浪道，后面有三个字大概中国大陆来的人都记得，叫做我来了。何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我们想到就是我，我们能够改天换地，我们能够改造山河，我们能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什么都可以斗。结果是这样吗？不是。结果我们没有斗以前，我们先反受其害。我至当头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会落在陷阱里面。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看己，看自己，我们就落在这个陷阱里面。我要先死掉，就是我们的己要先死掉。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到圣经不是偶然在这里重复一次，他讲一遍不够，第十节他要再讲一次，一模一样的。他对神说，就剩我一个人，我为你大发热心。真的只剩他一个人吗？其实不是，神讲得很清楚，有7000个人。他本来也知道，那个俄巴底去找他的时候，已经之前已经藏了100个先知在山洞里面。只有你以利亚一个人吗？不是。我们如果我自当头，危害很深。我们还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常常矛盾的心态，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你看这个以利亚心态其实非常矛盾，他为什么要逃跑？很显然他怕死，但是他在神面前表现的说，哎呀，只剩下我一个人啊，这个好像一副大义凛然啊，这个主啊，你就取我的性命吧。我想到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有时候我们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常用的祷告就是，主啊，若能离世与你同在，好的无比。哎呀，好像真巴不得到神那边去。真的吗？如果真的忽然间医生告诉我们说你活不了多久了，好，你身体得这个病那病啊，马上跟神说，说啊，千万不能啊，太早了，再让我多留些时候，太早去见你了。这个以利亚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矛盾的心态，这是一种盲点。我们有时以为我们很热心，我们以为我们在努力的侍奉，但是常常在这个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需要被对付的地方，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破口，这些东西常常是我们自己忽略看不见。矛盾的心态，以利亚也是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他没有觉察到。你真的愿意主把你性命取去，你就不必逃跑，你等着第二天被杀，你就殉道了，他就马上就可以去见主了。他逃跑，因为他害怕，怕死和求死，狂傲和自卑，也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好像他的表现，他的讲话，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对神说，神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跟他们都一样的了，我也有我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常常也会这样，有时候看自己好像很自卑，哎呀，主啊，我都不行，主啊，你看这个你都祝福别人，为什么我都没有这些祝福呢？为什么我这样那样都没有呢？好像我们看自己的光景就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自怜。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我们忽然间会有里面的狂傲出来，我们会有里面的这种的骄傲出来。在 San Diego 有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很追求的弟兄，但是别人常常提醒他说，你很大的问题就是骄傲，一次两次讲他都听不进，后来总是5次6次，后来家人也这样讲，后来他终于觉得大概是他的问题吧，所以他也立一个心志，好好祷告，求神对付。结果有一天他跑去跟他的牧师讲，他说，牧师啊，我觉得现在我真的这半年操练下来，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比我更谦卑了。这个话把他的牧师吓一跳，如果你觉得没人比你更谦卑，这个谦卑也是要打引号的，怎么会自己觉得没人比他更谦卑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一不小心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矛盾的心态。我们总要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亚当的本性无时无刻不想表现。这个以利亚他的另外一个盲点，
真正的仇敌是谁？
他没有认准，他对上帝在那里打小报告，他对神说，你看以色列人还要杀我，他们已经杀了你的众先知，现在还要杀我。真正的仇敌是谁？在那一刻，真正的仇敌其实不是以色列百姓，那个仇敌，表面的仇敌是耶洗别，是亚哈，但是背后的仇敌是魔鬼撒旦，是亚哈耶洗别他们在追杀神的百姓，追杀神的先知。在那一刻，坦白讲，以色列百姓倒真是不会杀以利亚，但是他跟神说，以色列百姓，你看你的百姓还要再杀我。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也常常会错把亲人当仇敌。真正的仇敌是谁？我们没有认清，背后的仇敌是撒旦。主耶稣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背后是那条蛇，那条骨蛇，他从一开始就是要来伤那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耶稣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历史历代以来，其实众圣徒他们能够得胜，因为他们分清认清真正的仇敌是魔鬼撒旦。我们想到那个施提凡也是一样，当他遇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做的是同样的祷告，他说，父啊，不要把这些罪归在他们身上。将来真正的仇敌要受审判，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所爱的，当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会彼此有伤害，彼此有误解，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绝对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见真正的仇敌，我们要分清。不但这样，我们也看见以利亚的一个软弱，就是在得胜了之后，常常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灵里会放松的时候。刚刚加密山的战役，辉煌的战役，得胜的战役，接下来下了山，以利亚应当什么呢？很显然应当是更谨慎在神面前，因为仇敌怎么会甘心呢？一旦放松，这个时候我们正就落在仇敌的诡计里面。得胜的时候是最容易放松的时候。我想到今天仇敌用的诡计，他就是把我们要么就是棒杀，要么就是捧杀，捧把一个人捧到一个地步，让他得意忘形。也许是有的时候工作带出一些果效，是也许有的时候好像别人一些的称赞，但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宋尚杰博士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中国教会史上，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脱颖而出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我常常听我母亲谈到很多宋博士的当年的侍奉的事情。妈妈说，当年的宋博士讲到大有能力，在台上真是你看见神的能力在印证他所传的道，但是下台以后呢，真的判若二人，非常谨慎，很少言语。他下台的时候，很多人去跟他握手，很多人在他旁边说，宋博士，感谢神，神使用你啊，感谢神，这样那样讲。他常常这些话，他真的是这样，他把耳朵关起来断然听不见。有一段的时候，他住在上海，在我外公的家里面，经过那个时候，经过我外祖父家的那个地方，外祖父家有一个房间专门接待传道人。妈妈说，记得那个时候想去看一看，怎么上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他在不在，但是常常从那个门缝里面看到宋博士就跪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一件事，得胜，每一次靠主的得胜，但是接下来也是一个最需要警醒的时候。因为得胜的时候是很容易放松的时候， 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有很多人对宋博士有误解，以为他不近人情，啊，以为他好像都是这么严肃，其实不是，是他很清楚了解他在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软弱，但是感谢神，这段经文我们怎么能够披荆斩棘呢？我们看到神对我们有提醒，神对我们有提醒。两次神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我们走着走着走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心灰意冷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神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其实不是神离我们远去，神正在我们身边。神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经文是何等的 触目我们的心灵。我想到神这样提醒的时候，是用微小的声音。这段圣经特别让我们看见，狂风大作，崩山碎石，这个讲到神的全能。但是之后，烈火以后，地震以后，大风以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位慈爱的阿爸天父，他真是用百般的忍耐要挽回我们，圣灵的微声来触摸我们的心灵。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软弱吗？神给他预备吃，给他预备喝，神只告诉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今天我们前面生命的日子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神要对我们说，我们前面还有甚远的路要走，还有多少的灵魂在黑暗里面，还有多少的人没有听见福音，还有多少我们的家人甚至都没有得着救恩。我们当走的路甚远，圣灵的微声来触摸我们的心灵。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已经自我放弃，好像这个以利亚，他就逃到那棵罗藤树下，然后就躺下睡觉。你看那个情形，就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一幅图画。最后进了山洞，大概他也不打算出来，反正觉得上帝你真好，有供应，有吃有喝，我在度假不回去了。纵然志气，但是神不放弃，神不放弃，神从来没有意思要放弃你我每一位，他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认定要做我们的上帝，要我们做他的百姓。我们想要放弃，神都不放弃，他总提醒我们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神不但有提醒，而且神也有命令。接下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圣经用了命令的语态。神对以利亚命令什么呢？第一个命令，第十一节，神说，你出来，你在山洞里干什么？你出来到我面前，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提醒我们什么呢？神提醒我们要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软弱，走出我们的自怜。出来到哪里去呢？不是回到人的面前，不是回到我们自己过去习惯的心思意念方法，不再是回到我们过去已经觉得好像行之有效的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不是，神要我们出来是到神的面前来看神的作为。我想那段圣经不是偶然提到狂风大作，崩山碎石，以至于当这个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他真的只能用布蒙上脸。想到神，你是大能的神 Almighty 上帝啊，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下的地，都是你所创造，都是你用你的全能在维系。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观看星宿，我们听见雷声，这一切都提醒我们，
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神的膀臂并非缩短。我们出来就是到神面前，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出来就是走出我们的软弱，走出我们的自我。不但我们需要出来，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二个命令语态。第十五节，神对以利亚说：“你回去，你回去。”我们不但是需要到神的面前，近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出去，走出去，回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上面，回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使命，回到起初，回到当初的爱心，回到挑战里面，来与神同工。你回去，以利亚，你当走的路甚远，你回去。感谢神，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照样有提醒，也有命令。大使命就是一个命令，既然是命令，神的军队，基督的精兵，就是以执行命令为我们的天职，以遵守命令为我们的天职。命令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他讨价还价的，不能够 compromise， 不能够跟神说等一等啊，拖一拖啊，再想一想啊，没有这样的余地。神对以利亚说：“你回去，回到起初。”今天我想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我们要再施起初的爱心，我们要重拾当初我们蒙恩的时候那种的激动，那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的喜悦。我们尝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能把它埋在地下，我们不能把它收藏起来。我们要想到，感谢神，这段圣经看见不但神有提醒，神有命令，而且神也有应许。神对以利亚有何等宝贵的应许？是你自己吗？不是，有一个复兴的保证。神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为自己，弟兄姊妹，这3个字何等重要！神没有说我为你以利亚，神也没有说我为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这样讲。神说我为自己。这个保证还不够吗？因为圣经说在他岂有转动的影儿呢？神的话出口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他是就是，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当神说我为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个极深的应许。我们马上联想到23篇，那你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原来神知道，原来大卫知道，神不是为大卫的名，为大卫的缘故引导他走一路。大卫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人。我们常常是这样，只有神才是不改变的。这是一个保证。以利亚，你回去，你不必怕。神说我为自己，这就是一个保证。不但有这个为自己的保证，而且神让以利亚看见，你不是孤军作战，你有一支属灵的军队，你有一群属灵的同伴，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今天在各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湾区就看见1家2家3家4家5家6家，除了基督之家，还有多少神的家，神的教会。普天之下，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普天之下有多少人，全人口将近1/4的人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有一支属灵的大军是神所让我们看见的。我想到在中国大陆所看到的，真的好像是无人之功。有谁会想到短短不到半个世纪，这片被称为最硬的福音的土地，当时的总理甚至宣称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我们一夜之间把你们送进烈士的博物馆。
这个话是当时中国的总理张春桥讲的话。没想到他讲完话没多久，他自己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里头去。而且就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忘记了，是表面看好像没有一座教堂可以立起来，表面看没有一本圣经可以放到桌上，但是事实是什么？多少的窗帘的背后，多少关起来的门的后面，多少的山洞里面，多少的乡村里面，多少的家庭里面，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那里用手抄的圣经，在那里轻声的唱的诗歌，在那里流泪拨饼纪念主。这是一个无人之功，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忽然间中国大陆成为今天全世界绝对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想象有几个传道人，有几所神学院，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属灵的收割呢？因为这是上帝无人之功，这些年真是看见神在各处，在城市，在乡村，在平民，也在知识分子，在草根，也在上层，在在都可以看见，好像一支属灵的大军。这些年常常有机会在一些的高等院校里面看到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火热爱主，他们也有退休会，他们也有各样的特会，他们也努力出去传福音，看到的时候真是难以想象。我常说，主啊，我真感谢你让我的眼睛何等有福，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跟他们一起来配搭，来同工，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一支属灵的大军。你我今天也是一样，一支属灵的大军。我们同时要想到神的托付，神对以利亚有托付，以利亚，你前面当走的路甚远。他的托付在三个方面，传达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以色列的百姓继续在属灵的复兴里面，这个复兴没有停止啊，以利亚，你不能一走了事啊，复兴要持续。传递话语的指示，你回去告这个哈薛做亚兰王，你去告耶户做以色列王，你去告以利沙接续做我的先知。指示没有终结，属灵的伟业要继续的来传承。以利亚，你走不下去了吗？你走不下去，我要兴起别人来，我要兴起以利沙来接续你的位，因为神的话语做先知，来做神的出口，这个工作不能停止，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除非他来，只要主一天没有来，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工作，这个使命，这个托付就一天没有终结，一天没有完成。感谢神，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托付。我想到今天我们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披荆斩棘，靠主前行。这个以利亚被神重新恢复过来，这个以利亚终于走出他的山洞，这个以利亚终于走出他的软弱，看见了，勇敢地往回走，往大马士革那条路走，往神的心意那条路走。感谢神，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神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旧约圣经就提到两位，一位是以诺，一位是以利亚，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被神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其实这实在也是一个新约的一个预表，表明着主的身体，表明基督的教会，神所爱的儿女，当主再来的时候，神要在空中与我们相会，不怕软弱，就怕我们不到神的面前。只要以利亚去到了神的面前，就重新得力，再一次好像鹰展翅上腾，神的旨意照样被贯彻，被实行。求神今天恩待你，恩待我，恩待我们基督之家，恩待普天之下神的教会，
福音的棒子已经交在我们的手里面，神的托付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属灵的伟业要传承，神的子民遍散在各处，神定义要拯救的，神要召回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真正披荆斩棘来靠主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再次你的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主啊，我们今天也实在看见，当他只看环境的时候，他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他也会被欺骗。当他看自己过于看你的时候，他也会走进灰心失望里面。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上帝。主啊，今天你对你的儿女也是同样的呼召，要我们奋起为主来迎接这个复兴。主啊，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旨意，主啊，这也是你从亘古不能改变的心意。主，你愿意万民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啊，愿你今天恩待你的百姓，主啊，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发酸的腿我们要直起来，我们的腰要挺起来，我们要继续迈开脚步，为着宣教的中国，为着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奋力前行。主啊，纵然有各样的难处，深信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谢谢主，你的话是够我们所用的，你的恩典能力都是够我们所用的。愿主的话继续存在你的教会，在你的儿女心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不但是在这一次的宣道年会，主啊，我们前面人生的日子都交给你，都交给你。无论主领我们何往，我必跟随。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主所献上的祷告，求主悦纳，求主纪念。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